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十一品当中呢可以说是讲到了这个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求法品，还有呢就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和这个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通过学习十一品呢，我们可以了解佛陀的可以说是积累资量的经过，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内心当中升起对轮回的厌离心，然后对这个这个众生的大慈大悲心吧。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可以对我们的修行呢有所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一品和第二品呢，可以说已经做了抉择。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三品，第三品呢主要是讲这个布施品。那么布施品呢，就讲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修持这样一种难舍能舍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大行的这个经过。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公案呢，就是讲一审王子因地进行这个布施的这个情况。那么昨天以上呢，就已经讲到王子因为布施的国家的宝相，所以说呢被这个国王流放到丹德山他的这个整个经过，然后呢流放到丹德山之后呢，如何进行这个修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描述。那么这段故事告一段落之后呢，下面开始讲解这个王子如何布施自己的这个妻子儿女的这样一种过程啊，开始讲解这个过程。首先呢，就是描绘他的这个缘起。此时格拉地方有一婆罗门，年已四十，方才讨得一妻子，妻子秀美非常，而此婆罗门却极其丑陋，具足十二丑相。脸黑如眉，身山横肉，鼻梁歪斜，眼球斜视，嘴唇耷拉，声音周折，然后呢肚皮凹出，是肚皮凹出，然后屁股撅起，脚又跛行，皱纹满面，头顶深疮，丑如魔鬼。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十二种丑相吧，这样的十二种丑相呢，从这个地方所描绘的这样一种这么丑的人呢，估计还是这个非常罕见的吧，比较少见。但是呢这个婆罗门通过他自己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通过他自己的恶业力呢，就生得如此丑陋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丑陋的这个生丑陋的这个因呢有很多，比如说呢其实当中如果不自己不修持安忍，经常容易这个发脾气经常非常就是说容易暴怒啊。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反正呢通过这样一种恶因，在自己的后世呢就会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容貌不端正的这样一种果报。反过来讲，如果今生当中能够处处修持安忍的话，那么不管你自己怎么样，反正通过因缘之力呢，在后世当中呢绝对感得这个面貌端正的这样一种果。然后还有一些呢，有些时候呢自己说一些这个说一些恶语的时候，也容易感得这样的一种这个丑相吧。比如说呢，有的时候自己虽然长得比较端正，但是呢讽刺别人长得非常的这个丑陋啊，这个方面呢经常用语言这可以说是讥嫌别人的话，通过这样一种果也容易感受这样一种果报。然后有的时候呢，他评论某某这个菩萨或者某某佛像不端正丑陋，这个方面呢当然他的果报非常严重的。但是呢如果按照他的花报或者他的同性的等六果来看的时候呢如果自己对这个书生严厉对境如是口出讥嫌的话，自己还是容易感受这样的果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自己在因地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方方面面注意只有在因地非常注意呢，自己才能够远离这些这个不愿意的丑相。等自己真正感得了这样丑相之后呢，那么自己的这个身心呢还是比较这个痛苦的可以说比较痛。除了这些大修行人之外呢，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感到一个比较丑陋的面容的时候呢都是非常不愿意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婆罗门就感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种丑相，但偏偏他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因缘呢，娶了一个非常这个美丽的妻子。妻子自然不愿正眼瞧他，常当面数落道：“你如死去该有多好像这样的话，妻子呢也是比较这个蛮横的吧。像这样的话，一个非常的这个非常这个凶暴的一个人，所以说呢，他当面呢就在这个数落他自己的丈夫。像你这样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丑陋的人，还不如死去好根本不愿意看到你等等，经常呢说这样一种这个不入耳的话。一日，妻子去河边提水恰遇一群年轻男子，他们看见他后就开始嘲笑他丈夫，众人边模仿婆罗门形状一边放肆讥笑：“你如此美丽，怎会嫁与那么难看的丈夫？” 那么有一次他自己去这个妻子去提水的时候呢，遇到一群青年，他们一边呢开始这个模仿这个婆罗门的种种的丑相吧，啊，一方面做这些怪动作啊，或者一方面在这个做他这个模仿他妻他这个丈夫的种种的这个不如意的缺陷呢，一方面在这个讥笑他，你自己长得这么美丽，为什么会嫁给这么难看的丈夫呢？婆罗门妻子无奈答道：“我家丈夫就如成霜一般白发苍苍，我亦希望他能尽快死去，怎奈他一直苟延残喘。”苟延残喘活到如今，这叫我又有何方？他自己也说呢，通过这个种种因缘吧，嫁给了这样一种丈夫。我自己呢，内心当中想他赶快死去了，但是他自己呢，偏偏一直不死。像这样活到如今，我自己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所以说他这个妻子面对别人的嘲笑呢，也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自我解嘲了。待妻子挑水回到家中后，就对婆罗门说道。我提水时，凡遇年轻人，就会遭到他们耻笑。你如能找到仆人，则我也无需挑水。如此一来，也可免遭众人讥笑。故而你务必为我找到仆人。她妻子回家之后呢，就想要她丈夫给她找一个仆人，代替她去这个出外劳作，这样才能够避免别人的这个取笑。婆罗门闻言面呈难色。我们生活贫穷若此，怎能雇得起仆人？妻子这毫不让步，你若不走那我就绝不与你共同生活。妻子说完又补充道，我听说一城王子性喜布施，现今正遵父命拘留丹德山，他有一双儿女，你又不如你不如直接讨要过来。他的这个妻子可以说是看到他自己呢不愿意去找仆人的时候，他说呢，如果你不找的话，那么我就不和你一起生活了，我自己要离开你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呢，就说完这样一种这个恐吓的话语之后，他就开始给他就说这个做一个补充，然后呢启发他说呢，听说呢这个一城王子呢非常喜欢这个布施，那么现在呢他自己遵父命留在丹德山，听说他有一双儿女，如果你把他这个儿女这个讨要过来做仆人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婆罗门满心不情愿地说道，丹德山离此有六千余游巡，何况我以前从未去过，现在前往着实困难。那么六千余游巡的路程应该说是非常遥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说按照以前可以说按照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还比较闲散的时候来讲的时候呢，也许那个时候的人走得也比较快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他们看起来的时候虽然比较遥远，但是还是没有说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啊，这个方面是没有这样说的。妻子厉声说道，如你不为我找到仆人，我立刻吊死在你面前。婆罗门惊恐万分千万勿寻短见，宁可我亡也勿许你死，你快我快为我准备你快为我备好干粮，干粮及路上所需，我即刻动身。然后的这个他这个什么婆罗门听说妻子呢要寻这个短见，也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害怕，他就说呢现在的话我就准备去，然后你给我准备一些干粮，马上就走。其实妻子发婆说道，要去就去，有何准备可言？婆罗门只得自己找些干粮上路出发。婆罗门一路步行，先至雅瓦国王宫，向守门人询问一城下落。实际上呢，前面讲过，他妻子和他都知道这个王子在丹德山，所以说他本来应该直接往丹德山而去的。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虽然知道丹德山的这个名称呢，但是他还是想要知道一些这个详细的情况，然后呢，也要向这些这个王宫的这些人打听这个路途如何行走等等。所以说他自己呢，没有先去丹德山，而首先去了这样一种这个雅瓦国王宫。向守门人呢这个询问一城下落。守卫将此情况禀报国王，三庙国王闻听后恰如火上浇油一般，顿起嗔恨。他心中想到，这些婆罗门以前就知识甚多，我去做太子实是因他们而起，不知现在为何又来此处。那么本来来讲的话，婆罗门按照以前分种姓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可以说是在寂静处修行的这样一类这个出家人或者修行人呢，称之为这个婆罗门的。按理种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后面呢，因为这样的婆罗门可以说在山里面修行苦行之后呢，耐不住寂寞，然后又回家开始这个为别人做一些这个法事啊，或者过段时间 开始又开始这个娶妻生子啊，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慢慢演变过程。因为说本身这些婆罗门是一种修行的种性，但是后面呢逐渐发展之后呢就成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吧。所以说这个国王呢也是这个有点不耐烦，他说呢这些婆罗门呢以前呢就是很多事情的，我自己把这个迫不得已把太子驱逐出境的也是因为他们而起的，不知道现在他有来这个地方干什么。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修行人应该有修行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志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人也变成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舍弃了自己修行人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如果说是这个随波逐流啊，或者跟随世俗间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规则去做事情的话，也会落到这样一种程度的。因为说呢不单单是自己失去了修行人的意义，而且呢也会受到别人的讥笑的。当然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出家的比丘啊，出家的沙弥和真正的这些婆罗门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方方面面还是有些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刚开始的婆罗门呢确确实实呢非常清心寡欲的，非常就是说是这喜欢在森林当中修行的，这个方面和出家人刚开始的发心他的行为呢也是有所相同。但是呢随着末法时代的到来，然后越来越这个这个时境恶劣的时候呢，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修行人逐渐的也会开始就是不喜欢寂静处的生活不喜欢这样自助少欲的生活，喜欢这样一话就是这个积蓄钱财，喜欢和这些白衣交道，最后呢也喜欢可以说自己呢也需要自己可以是开始这个娶妻生子啊，做一些很多非法的事情，也慢慢这样的。所以说呢在现在我们应该了解这样的情况，尽量使自己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厌世心，升起这样一种修道之心呢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国王内心非常不满，不过还是接见了他。婆罗门则对三藐国王说道：“一城王子美名现已传遍天涯海角，我此次来就为恳请太子能满我愿，我要找到他。”国王闷闷不乐回答说：“一城太子现在已寂静深山中居住，已无任何财物随身，你能他人以何物不施于你？”本身这个国王对他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让他这个舍这条心，实际意义上呢一城王子是被驱逐出去的，而听说呢他在路上呢把将一切东西全部布施完了，所以说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去找他有了什么东西给你布施呢？这个婆罗门他自己不敢这样这个说要这个直接向一城王子讨要他的儿女，如果他害怕，如果一旦说出来之后呢也许性命就难保了，所以说他自己在国王面前的话就不敢直言说呢，虽然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还是有儿女可以布施的，我去要儿女就足够了，他自己呢不敢这样讲，所以说呢就开始婆罗门呢趁机巧言道，开始说了一个谎话：王子既无资财，则也无需怕我讨要，我只想见见太子而已。因为太子的名声太大，所以说呢我想见一下他，有没有东西呢都是无所谓的，他没有东西呢更不怕我讨要的。三藐国王便遣人指路，告诉他一城大致方向，来自格拉兹婆罗门，从此就踏上千辛万苦寻找一城王子之旅途。他经过长时间颠簸后，终至丹德山近旁之大河边。此时他一心一意观想一城，结果终于顺利渡过大河。那么他自己在到达丹德山下面的一条大河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这个汹涌澎湃的河水没办法渡过，于是说呢他自己开始一心一意的观想，这样一心一意观想太子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这个大河中间呢显现出一条这个山脉，或者显现出一条大山阻断了河流，然后他自己呢就顺利的通过这条大山呢渡过了河流。这个也是王子在刚来丹德山之前呢发了一个愿吧，以后如果有人想见到我，如果一心一意观想的话，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顺利的渡过大河。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菩萨的加持，因此他自己呢顺利的渡过了大河。到达丹德山时，婆罗门先遇一猎人，便问猎人道：“你于此山中是否见过一城王子？”猎人心中暗暗思量：王子素喜布施，结果被这些婆罗门拖累以致被逼离开父王。他自己遇到个猎人的时候，他自己呢想要问这个猎人在这个山东见没见过一城太子，他住在哪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猎人想到呢，以前呢王子就是因为被这些婆罗门所拖累离开了父王，在这个地方来受苦的，因此说呢他自己呢一见到这些婆罗门又开始打听这个一城王子的时候呢，马上就是这个非常不高兴。因此说想到这里，猎人心头怒火猛然升起，他一把抓过婆罗门，将其拴于树上，然后狠狠抽打，以至于婆罗门身上多处受伤。他自己呢就是看到这些的时候呢非常恼火，所以说呢他自己呢把婆罗门抓过来捆在树上，然后呢通过这个树枝吧，通过其他树枝呢狠狠抽打他，然后呢把这个婆罗门打到这个浑身是伤。 而猎人又警告他道，你问一城王子下落到底有何居心，若不如实到来，我立刻用箭射杀你。婆罗门心想，如将实情告知，此人必会杀死我，看来只能以妄语相答。想到这，他便做出生气状，且委屈说道，你为何如此待我，你这样质问实在不好。猎人一时不明所以，就再三询问他事情究竟。婆罗门就打妄语道，雅瓦国三庙国王急于见太子一城，便派我前来接太子回家。他自己呢就用这样一种这个打个妄语，打个妄语呢，像首先把这个猎人这个骗走了，或者就是说让个猎人将自己就是说带到或者指引到这个王子旁边就可以了。所以他自己说呢是国王想见太子，所以说派他来接太子回家的。猎人听罢此言后悔不已，就再三向其道歉，忏悔因不认识婆罗门而致误打之过，同时又为其指明太子住处。婆罗门立刻向太子处进发，一程很远，看见他后就恭敬迎接，且欢喜说道，你从何处远来此地，一路奔波想必辛苦不已。太子看到这个婆罗门之后呢，一方面呢是非常欢喜，一方面呢就说这个非常恭敬的迎接他，那么就可以说是迎接他之后呢就问他从哪里来的，然后呢是不是很辛苦，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菩萨的一种这个修法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以前法王波切也讲过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有些新来的这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没有人照顾的这些人，如果能够就是说这个照顾他能够帮助他的话，实际上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相当于是修空性大悲障一样的吧。所以这个方面呢对这个远来的这个路人，然后呢还有去这个久病的病人进行照顾啊等等，还有这样对这些这个老年人进行这个问候照顾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功德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菩萨呢他自己呢对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尊重，而且他秉性就如此，所以说呢他一接到他的时候呢马上开始这个问候他。婆罗门趁机说道，我千里迢迢赶来，如果身体衰老又饥又渴。王子听后就将其带入茅棚，请他坐于坐垫上，又供以净水瓜果，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一种清净的水和这样一种这个野生的瓜果，所以说呢这个给他供养这些请他吃。婆罗门随意享用后直接开口询问道，我从格拉地方来，早就听闻王子慷慨好施，乐善美名传遍四方，而我正好一贫如洗，故而特意长途跋涉前来乞讨。一般就是这样的吧，像这样的话菩萨他自己布施的时候呢就需要这样的对境，而且有的时候呢也看到这样的对境，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呢确确实实相去当中马上升起很大的欢喜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需要布施的人见到了一个乐意布施的这个富豪的时候呢，肯定他自己非常欢喜的。所以说他自己呢一方面知道王子呢就是慷慨好施，一方面知道呢他是一个王子吧。所以说像这样长途跋涉呢赶来乞讨。王子面如愧疚说道，如我有财物可布施，但却不布施于你，这我实如果有布施有财物可布施但却不布施于你，则我实以为一贪婪利舍之徒，怎奈我却已布施完所有物品，此生现已一无所有，又谈何接近你。那么就说这个方面王子呢对他讲了，如果我真正有东西不给你布施的话，我是一个非常贪婪的非常吝啬的人，而且呢也是有为这个菩萨道，也是有为菩提心的，所以说呢我肯定呢就不会这样做，但是呢实际上呢我自己的一切财物呢全部已经布施完了，现在呢已经一无所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近你呢。实际上婆罗门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呢，肯定是知道的很清楚的，但是他想用这样的方法呢，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就想要得到他的这个一双儿女。婆罗门紧追不舍道，你既已无可布施之物，那就干脆将一双儿女将一双儿女送将一双儿女与我当仆人，不知你可否愿意。这个时候他就自己直接开始讨要他的这个儿女了。婆罗门如是讨要三次后，王子最终答应道，你既从远道而来，那我不得不按你意愿将两个小孩布施于你。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讨要了这个三次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儿女也是他的这个亲生骨肉吧，一方面呢就是说也和一般的财富不相同的，所以说显现上面呢要这个婆罗门讨要三次之后，他自己呢才最终答应。那么既然你从很远的地方呢专门来讨要这个小孩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个两个小孩呢布施给你的。 此时两小孩正在外面玩耍，一层将之唤回家后说道，这位婆罗门专程从遥远地方而来讨要你俩，我已答应他之请求，从今往后你们应跟随他一道生活。两小孩听后恐惧异常，他们躲在一层叶下提声说道，我们虽曾见过不少婆罗门，但从未碰到过如此丑陋之人，他哪里是婆罗门，分明是恶鬼或食肉鬼，何况我们母亲上山采水果尚未归来，他未回来之前请父亲万万不要将我们送给眼前这位恶鬼，否则他定会吞吃我俩，再者说来母亲又不在身边，我们未与母亲道别就离开，恰如牛犊离开母亲一般，母亲定会痛苦哀伤。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孩子听说父亲已经将他们布施给婆罗门之后呢，他们就看到这个婆罗门的丑相，非常的这个害怕，他们说呢见了不少婆罗门，从来没见过这样鬼相的人，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根本不是婆罗门，肯定是一个这个食肉鬼，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被他带着肯定被他吃掉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母亲还没回来，所以说母亲如果回来看不到我们的话就是非常的痛苦的。他正他们两个呢可以说是这个舍不得离开这个父亲。一层王子宽慰两小孩道，我已将你们布施给他，因而你们兄妹不能再拘留此处，况且这位婆罗门也绝非恶鬼，他乃以真正婆罗门，哪里会吃你们，你们还是跟他上路吧。婆罗门则趁机说道，不如我现在就离开此处，否则孩子母亲归来又会阻挡儿女离去，如此一来他必将给王子布施制造委员，并从而毁坏善根。那么这个婆罗门呢就是看到这些这个看到一层王子这么豪爽，然后又看到这些两个小孩子呢不愿意离开，又真正害怕他母亲回来之后呢生出很多其他的这个瓜葛，所以说他自己说呢我现在离开好一点，否则呢如果母亲回来那么就会给你布施造委员的，你的善根呢就因此而毁坏了，所以他从这个方面呢想要激将这个王子吧，但实际上王子哪里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哪里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需要这样的一种激将法来布施呢，实际上呢他就说是这个真正一旦下了决心将这些东西布施出去之后呢，确确实实都不会生起差大的后悔心的。玉成王子这坚定表白道，我无论布施什么，从开始至结束从未生起过一刹那之后悔心，从刚开始到现在的话一刹那后悔心都没有产生过的，所以说如果像这样的这个习气非常这个深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能够像王子一样呢从开始修持一个什么善法，然后到最终结束的时候呢都是在非常欢喜的这个心情当中度过的，也就是说菩萨的这个精进就是对这个善法方面呢非常的欢喜，所以说呢他自己将这个儿女布施出去之后呢仍然没有丝毫的后悔心的。王子说完就以水为婆罗门洗净双手，然后将儿女小手交于他手上，这时大地开始震动，那么当这个王子用水洗净婆罗门的双手，然后呢将儿子和女儿的手交在他这个婆罗门手上，真正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地开始这个震动的，就通过菩萨修持布施的这样所感的这个功德，大地开始震动，两小孩根本不愿跟着婆罗门走，他又便又回到一层身边，双膝着地，边顶礼边哭诉道，我俩以前造何恶业，竟至遭此大难，我们虽已转生国王种姓人家，却还要替别人当奴仆，这到底是何道理，我们愿在父亲面前忏悔业障，以忏悔之因缘福德，愿我们兄妹二人再勿遭遇如此痛苦。那么两个小孩呢实际上是也是非常懂事的，他们也懂得这样一种这个善恶果报的道理吧，但是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是造了什么罪业，所以说呢他们在父亲面前呢开始顶礼开始哭诉开始忏悔，像这样的话我们到底以前是前世到底造了什么样的罪业呢遭到这样一种大难，一方面我们是这个国王种姓的人，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孙的属于是国王的王孙，而现在呢却要轮到替别人当奴仆的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呢，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道理呢，我们如果有真正有业障的话，我们就愿意在在父亲的面前呢，将一切以前的这业障呢，包括这次业障在内的所有业障呢，全部忏悔清净。通过这个忏悔的因缘，通过忏悔的福德，愿我们兄妹以后呢，再不要遭遇到如此的痛苦了。待两小儿说完后，一层王子立刻开始道：世间所有聚合，同情怜悯，最终皆会分离消散，一切法均无常，皆无任何可靠之处。待我证得无上菩提时，定会度化你二人。 那为什么王子呢？他们开始一切无常的道理，也就是说呢，现在以前你们自己虽然是这个王孙的身份，但是因为万法无常的缘故呢，现在呢这个变成奴仆呢，也是这个因为无常的力量所导致的。所以说以前呢，就是没将你们布施给婆罗门之前，像这样的话，你们跟跟这个父亲母亲呢在一起快乐的生活。但是呢，也是因为无常的这个力量的缘故呢，现在要离开父母，然后呢就是跟着别人走，这个也是通过无常得来的。所以说你们应该知道呢，世间的一切聚合呢，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本性。不管愿不愿意呢，反正无常的力量呢，将会使一切的这个聚集呢，全部分离的，全部分散的。所以说呢，一切无常呢，都没有什么可靠之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呢，我将你们布施了，然后呢，就说圆满我自己的布施度。然后呢，就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现在你们暂时受了痛苦，但是呢，当我自己获证无上菩提果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度化你们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许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不能够就是说承办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愿而已。实际意义上呢，菩萨就是内心当中就是这样想的。像这样我在成佛的时候，绝对会就是度化你们的。孩子们又接着哭诉道：“子女离开母亲时，本应顶礼告别，而我俩却未见母亲就得离开，这真是我们各自业力所致。这样一来，母亲定会，痛苦万分。”两小儿边说边哭。婆罗门就进一步要求道：“我已年迈体衰，孩子如若跑回母亲那里，我何能赶上？你务必捆住二人。”他就是他自己想到呢，如果真正看到这个两个小孩真的不愿意，非常不愿意的话，如果真正的路途当中跑回来的时候呢，我也追不上他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还不如现在呢，你这个把他们捆住啊。他因为他知道呢，这些这个两个小孩呢，肯定是在他父亲捆他们的时候不会挣扎的。如果他自己去捆呢，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说他就是请这个义成王子的将他们捆上吧。就是像这样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这些事情，在一般的世界人的眼里，即使是说世界上的这个人的人品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遇到这样一种婆罗门的，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乞讨者的时候呢，肯定也无法忍受的啊，肯定无法忍受。我都把这些东西给你了，你还要让我亲手把它绑上，然后再送给你，这我哪里有这种道理的？但是呢，菩萨呢，他就是不是这样的。确确实实呢，像这样的菩萨呢，他自己呢，就是为了圆满这个菩萨道，为了利益一些众生呢，反正一方面呢，就把这个他自己就是因为布施到三的三一无所有，然后现在呢又把儿女布施出去了，然后对方也要求他自己把这个儿女捆上再交给他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菩萨还是就这样做了，还是这样忍受了。所以说呢，义成王子听罢，就将儿女双手反绑起来，然后再将绳索交与婆罗门实际上这个方面一个一个的故事呢，他体会了很多细节，就是很多呢，很多地方都体现出来了这个菩萨的大慈大悲的精神，然后呢行持布施的这种这个非常决然的态度确确实实呢，就是一点后悔心都没有了，这样的态度呢，就在这样的字里行间当中呢，表现的这个一清二楚。婆罗门牵着牙子牙喇正欲前行，而哥哥妹妹均不愿离开，他就开始用鞭子抽打孩子，直至他俩流血倒地。一成王子眼见儿女受人鞭打伤心泪水不绝潸然落下，泪珠落地后，大地开始震动起来，而且就是在面前呢，就他面前，那么对方呢就开始用这些鞭子，用这些树枝呢开始抽打，而且不单单是抽打，将他们抽打的满身流血，而且是倒地这样打滚。因此像这样的话，一成王子亲眼看到这些儿女受到鞭打的时候呢，虽然他自己布施的这个布施的心非常的坚定他就说是度化一些众生的大悲心非常的坚定，但是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也不觉就不知不觉的就忍不住呢开始这个流泪了。当他的眼珠就是他这个泪珠就说是落下地之后呢，他就开始震动起来了。一成与飞禽野兽送别孩子，一直到孩子消失不见，再也寻觅不到踪影时方才归来。各种野兽送别牙子牙喇后，回至过去经常玩耍嬉戏地方，个个倒地哀嚎伤心欲绝。婆罗门牵着两小儿走出很远路程后，来自一棵大树下，他就将他俩拴在树上，自己则在一旁休息。修整妥当后，婆罗门复欲前行，但孩子思母心切，便躲在一棵树后不愿前进这个时候呢，还是这两个小孩子呢，就说是这个还是这个非常想念母亲，还是不愿意呢，就这样被带走。所以说他们开始躲在一棵树后面了，不愿再这个前进了。婆罗门再度以鞭子狠狠抽打，可怜两小儿皮质肉嫩，如何经受的了这等毒打，便双双哀求道：“不要再拷打我们，我们与你同行便是了。” 那么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还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亚日亚纳抬眼望见碧蓝天空，就满含哀怨诉说道：“天啊，山神啊，树神啊，你们难道不慈悲我们吗？难道见不到我们在受苦吗？我们要赴他乡异地充当别人奴仆。离开母亲时，母亲恰好在山上采着水果，我们实在可怜母亲。你们能否帮忙让我们如愿见到他？”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这个对这些这个天神地神等等，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祈祷了，能够让母亲赶来，然后呢解救他们。那么这个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母子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特殊因缘，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们所祈祷的这些山神树神的帮助他们嘛。所以说呢这时曼德正在山上采着水果，突然间便有不同感应阵阵袭来。他左脚掌开始抖动，右眼皮也跳动不止，同时两只乳房自然流出乳汁。曼德心想，今日频频现出恶兆，此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小兄妹定在遭遇委员，一定有不吉祥之事发生。曼德于是停止采摘，飞速归家。如果这个时候他真的回来的时候呢，也许就能碰上这个婆罗门将他这个两个小孩带走的这样的情况，也许呢就会就是说这个阻止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但是第四天这个时候呢，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功德，通过他自己天眼观察到了，第四天此时担心曼德会为一尘不施制造委员，于是就变现成一头母狮挡在道上。曼德看见母狮后说道：“你是兽王妃子，我乃人王之妻，我们在此山上之生活实质并无差别，请为我让路，我尚有两个未成熟孩子，他们从早到晚还未吃任何东西，他俩一定在家等着我，我一定要前去探望，请勿挡我去路。”那么虽然这样讲讲完之后他自己想走，但是呢就说他往左边走了，这个狮子呢也是往左边走，然后他有往右边走了，这个狮子也是往右边走，反正呢就说一直挡着他，不让他赶过去，等这个母狮，也就是说这个第四天所画下的母狮，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天眼就是看到走路很远之后呢才放开他。母狮眼见婆罗门也走出很远路途后，才给曼德让出一条道路。一成妻子回家后只见一成未见小孩，便急忙往两小儿平日所居木棚里探视一番，结果一无所获。首先呢在房子里面看了之后呢没有看到什么，又去牙日牙那平日我常玩耍之地搜寻，一无有任何收获。就平时呢有一个泉水旁边嘛，在一个泉水旁边呢经常和其他的小动物现在这个这个野兽猛兽和一些小动物一起玩耍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呢，也是没看到什么也没看到他自己的这个儿女。但见孩子平日所喜欢玩耍之同伴黄鹿梅花鹿与其他猛兽诸如狮子猴子等都痛苦不堪，倒地难过。他询问一成儿女下落，但一成却沉默不语。他就问这个一成王子，他这个儿女在哪里去的时候呢，这个一成王子呢就是这个没跟他讲，首先呢就没跟他，一方面就怕首先讲了之后呢他自己受不了，然后一下子讲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有很多事情呢就是突然讲的时候呢很多受不了，但是呢如果就是说稍微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的话，他就能够逐渐能就受得了的，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怕就是说是马上说了之后他马上去追寻，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说呢连问好几次他自己呢都没有回答。曼德疑惑顿生，我每次从山中采摘水果归来，两小儿很远就欢快蹦跳不已，他们甚至因喜悦而至趴倒在地撒娇叫喊妈妈来了，而当我一旦坐下，他俩便会在我前后左右肩上肩下来回跳跃，且为我抖落灰尘擦去汗滴，现在他们都在何处，你是否已把他们送与别人？未见孩子，我心事肝肠寸断。我那可怜的孩子到底在哪里？求求你告诉我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的话，每次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呢，这些这两个小孩子都会就是说这个来很远地方来迎接我的，然后呢为我做很多事情。但是现在我回来的时候根本没看到他，那么就是到底在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把他们就是说送给其他人了呢？因为他也知道一成王子的这个一个性情的，然后也知道看到他就是说连问几次他自己不说话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料到。肯定是就是王子把这个儿女呢已经这个送予这个其他人了，所以说还是让他告诉自己到底孩子他去了哪里。 而曼德如是祈请三次，但一成均不回答。曼德伤心欲绝，未见孩子我心难过，你哑口无言我更伤悲。所以说呢，从他这个从曼德这个地方嘛，就可以体会到呢，实际意义上呢，把儿女布施出去的这样一种痛苦啊，真的一种痛苦。我们现在是好像是站在这个局外，好像是看这个菩萨以前他自己怎么样布施的，好像呢我们就是没办法这个体会到的。如果就是说真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儿女啊等等，或者说呢，在这个我们自己这个作为儿女这个什么，就是被这个父母布施出去之后呢，肯定这个父母啊或者父母或者自己来讲的话，肯定是舍不得的。从一般的这样一情来讲呢，非常舍不得，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曼德是伤心欲绝。未见孩子我心难过，你哑口无言我更伤悲啊。其他版本当中讲的是，你孩子赶快告诉我，免得我发狂。他就这样这样讲的吧。所以说你哑口无言的话，是会更加的伤痛的。一成这时才搭话道：今日格拉地方有一婆罗门前来向我讨要孩子，我已将牙日牙喇布施于他啊。就是菩萨来讲的话，他就是轻描淡写的就把这个事情讲了。然后呢，今天来了一个婆罗门，想要把这个想要孩子，然后呢，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已经布施给他了，就是这样回答。一成妻子听罢，顿时倒地痛哭。一成便善言劝解道：你勿哭泣，难道你忘记我们前世发愿之经历？你过去与燃灯佛出世时发愿这个所发誓愿尚能一佛。菩萨他自己呢是有种种功德的种种神通的，所以说他可以轻易回忆呢以前这样种种这个因缘，种种这个因缘。所以说呢，他就问他，你还能不能记到以前我们发愿的这个经过呢？当时我为一婆罗门子，你为一婆罗门女，名生达日嘎，你手拿七朵莲花叫卖，我便用手上仅有之五枚银币将从你手中买下五朵以供养佛陀，而你则将剩余两朵莲花也一并送于我，且在供养完佛陀后又与我一起发愿，愿生生世世做我妻子。这个方面就讲的时候呢，就是菩萨呢就是开始这个描述前世的经过，让他自己也能够回忆。就是说以前燃灯佛出世的时候呢，我自己是一个这个婆罗门，我为了供养佛陀呢，所以说呢，在这个在你手里的买这个莲花，买莲花的时候呢，那当时呢你卖给我五朵，然后呢还有剩下的两朵呢你送给我，然后呢因为这个供养我的这个送给我莲花的这个功德呢，像这样的话你发愿生生世世呢做自我的妻子的，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事情。那时我就向你表白过，要当我妻子必定不能违背我之愿望，我素喜布施，除父母以外我会布施掉所有财物，你不能为我布施制造任何违缘。我当时就叫你发愿，你也发下大愿，言你不会为我布施制造违缘，你那时如是说过现今我将两小孩布施，你又为何要扰乱我心？实际上在这次出门之前呢，就说是一成王子不要他跟着来，然后呢就让他在这个皇宫里面就是去待着，因为他父王流放的只是一成王子一个人而已的，所以说他让这个他的妻子待在王宫当中，那么就他的妻子一定要跟着来。他就说了，你跟着我来的话，我这个性格呢我是喜欢布施的，所以说到时候呢你不要对我的布施造违缘。他的妻子说绝对不会，像这样的话即使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不会跟你造违缘的。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一成王子让他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呢可能他自己也想到了出门之前他自己也是这样承诺过的吧。所以说你既然就是以前也答应过，就是无始劫以前也答应过，现在这次也是答应过，为什么这次我真正将小孩布施的时候呢，你自己要这样从这样方式来扰乱我的心呢？实际意义上呢菩萨的心何曾被他扰乱呢？就是实际上让他能够这个消灭一种痛苦，也让他能够升起一种可以说随喜的这样一种心吧。如果能够随喜菩萨行啊，他自己也能够获得如此的资粮。曼德听完此番话后，自然以清净心回忆起过去发愿经历，他立即随喜并希望王子发愿圆满。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王子，通过王子这样这个叙述，他自己或者他通过王子的加持吧，他自己也能够一下子就回忆起以前呢在一起发愿的这个经过。所以说呢，他一想起这样的事情之后呢，马上自己内心当中这样一种忧愁马上就消散了，然后自己呢对王子能够做这样大的布施的心生随喜然后并发愿希望王子的发愿能够圆满。后来第十天有一次后来第十天有一次幻化成一具十二丑相之婆罗门，便向王子索要曼德。一成答应布施与他，曼德就说道：我如跟随别人谁又来承赐你？王子回答说我若不行布施 又怎会得无上菩提果位？那么就说是第十天来要这个王妃的时候呢，曼德他就是说呢，如果你将我布施给别人，那么谁来伺候你呢？啊，就这样，谁来伺候你？王子他回答的时候呢，如果我不把你布施掉，我又怎么成佛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妻子想到的时候呢，是王子他怎么样生活；菩萨想到的时候如何成佛，如何广度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这个从他们的回答当中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王子他自己这个一直他自己的菩提心呢未曾忘失过的。所以说呢，我如果不将你布施的话，怎么可以成就无上的佛果？说罢就用净水洗涤婆罗门双手，然后将妻子交与他。如是作死一成未生刹那后悔心。第十天了知一成未生后悔心后，与诸天天人齐声赞叹，使大地震动不已。第十天将曼德带出七步后又送回，并将其交还的王子是说道。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是第十天的一种这个幻化吧，他是自己是为了这个试验，为了这个看一看这个菩萨的这个布施心到底就强烈到什么程度啊，到底强烈到什么程度。儿女可以布施，但是这个妻子能不能布施呢？他自己为了考验这样的吧。所以说呢，从这样一种事情的前后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是他是一种故意幻化，但是从菩萨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圆满了。他已经将妻子彻底从内心当中呢，真正已经布施出去了的。所以说他将这个婆罗门的手洗净，然后将妻子交给他的时候，那个刹那，实际上他自己呢，就说这个善行已经圆满啊，确确实实已经圆满。从他自己内心当中呢，也完全舍弃，然后呢，从他自己的行为方面呢，已经完全做到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第十天知道他的想法之后呢，将这个这个带出七步之后呢，也把他送回。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走七步啊，这个方面就表示已经圆满的意思，他自己好像也是一种接受的意思吧。因为说在有些经典当中讲，如果像这个寂静处行七步，就获得什么什么功德啊，有这样的一种讲法。拜托王子，万物将妻子交与其他任何众人。他最后他将这个王子送回来，然后就是说这个王子以后不要再妻子呢再布施给其他任何人了。一成王子惊问道：“你为何不带走他？他在人间女人中非常贤惠美丽，又乃以国王之公主，并为我做饭及从事一切事务。我相信他性格操守都非常适合你。”事故你应带他离去。那么王子就说：“你现在是干什么呢？是不是他有哪个地方不对呢？他是不是有哪个地方不圆满呢？现在我告诉你吧，他是一个国家的公主，而且他自己来讲呢，非常的贤惠美丽，所以说他可以为我做饭，而且可以做一切的家务事。所以说我相信呢，他的性格和一切呢都是非常适合你的。你为什么可以说我不带他，应该把他带他走？所以说呢，王子以为呢他是不知道他的这个他妻子或者这个女人的种种的这个好处吧，所以说他又加以说明，还是劝他呢把这个带走。婆罗门这时便回答说：“其实我并非婆罗门，时为第十天，只为观察你不失心真伪才如此行事。”他一边说，一边就现出第十天身相，且问一成：“你们有何请求？”那么就说婆罗门这个时候回答了：“实际上我并不是婆罗门的，我自己是个第十天的化现。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自己是为了考验你的不失心是不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说第十天可以这样做，很多菩萨也可以这样做的。因此说在我们有些时候在我们门口的要东西的这些人呢，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这些需要东西的人。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就看你，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为了考验你啊，有的时候呢就为了让你自己呢这个获得某种功德吧。我们也知道以前的这个悟达国师他就是这样的。悟达国师呢就说以前在这个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京城遇到一个非常肮脏的得了重疾的这样一种这个病比丘，然后很多人呢都离开他，都不想管他，但是呢就是这个悟达国师他的心比较清净嘛，所以说他就一直呢可以服侍他一直呢做别人不能做的脏活。最后呢就是这个比丘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难的事情的话，那么就来九龙山找我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说完就走掉了。走了之后最后悟达国师他当了国师之后呢，他自己有一次坐在这个国王献给他的檀香宝座上的时候呢，他就升起了一念的这个骄慢心就是认为非常了不起，你看现在我做到这么好的法座上面，然后呢受到这个全国人民的这个恭敬和这个爱戴，又成了国王的这个老师，所以他自己身体一念的这样一种这个娇慢心的时候呢，以前的冤魂就可以说是附上他，就找到他，然后在他的膝盖上面就是那个人形疮嘛。所以说像这样非常痛苦，一切都没办法医治的时候，他想到这个病比丘的话了，他就想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难事的话，应该到彭州九龙山来找我，他自己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实际上呢，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迦罗迦尊者以前的病比丘就是迦罗迦尊者他的化现。他就是一个化现，化现什么呢？故意化现在人间，看一下这些修行人的心怎么样。 啊，心究竟怎么样？所以说，如果这些人的这个心很清净的话，他自己得能够得到加持。所以说，他去思念了很多人都没有成功。然后呢，就说这个思念到这个咨询乌达国师的时候呢，乌达国师应试的时候呢，他的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真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有一试之后呢，他就是知道这个是一个真正修行人。所以说，就承诺以后可以帮助他。那么最后呢，加拉加尊者以这个三昧清净水，然后呢，就是洗他的伤口，他自己才这样以这个痊愈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化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不一定就是真正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外在所显现的情况那样的。所以他显现虽然好像很肮脏啊，或显现上很贫穷啊，显现上很讨厌啊，他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很难说，很不好讲。所以说呢，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自己所遇到这些人当中呢，你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下劣的乞丐，但是不是呢？这个很不好说，确实很不好说。如果你的心一贯清净啊，如果你的心一贯清净，不管对任何一个人，你都能够通过一种清净心的对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一刹那之间呢，积累无量的福德啊，积累无量的福德。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呢，有些时候的佛陀在教偈的时候呢，你在这个请别人啊，请这个身重因供的时候呢，不要简别，我只请菩萨啊，只请罗汉啊，只请这个可以说预留国以上的，其他的凡夫人都不请。这方面是不对的。佛陀说，如果你这个次第请，比你就是说挑选这样一种这个有功德的人请，他的福德要大得多的。所以像这样通过平等心对待一切人，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佛陀的教言。通过方面呢，也能够帮助我们修持平等心，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获得无量的福德。所以说，你虽然没有在这样一种这个平等做布施的平等对待一切人的时候呢，也虽然没有想到也许他是一个菩萨，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得到很大的，虽然没有这样想。但是呢，肯定会有菩萨在你面前的这个应你的供的，然后呢，就通过布施的方法，你把这东西通过清净心布施给他了，然后你自己圆满很多资粮，你自己呢遣出很多障碍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这个地方呢，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呢，我们不要认为呢，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像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一样肯定都是很下劣的了，很多是不如意啊。这个方面就是绝对不要这样想的。因为现在呢显现上面，如果我们还是凡夫的话，那么只是一种肉眼凡胎了这种肉眼凡胎怎么能够识别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不好识别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平等对待确确实实的平等对待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很多地方呢所讲解的，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窍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样一种公案呢，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就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乞丐了。我现在实际上呢是一个第十天，我在观察你的心的真伪，我才这样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一边说一边现出第十天的身相，然后呢就问一层了，你们有何请求？所以其实呢也是这样的。如果他真正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面前一下子显现一个佛，显现一个菩萨，有光圈的这种，然后马上就可以把这个什么东西都布施给他了。然后如果遇到一个像这样一种自己看不惯的人，或者一个非常肮脏的这样这个下劣的乞丐的时候呢，自己有心生厌恶的话，就非常不好。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绝对违劣这个菩萨的平等心，绝对违劣是度化一切众生的这样菩提心的。所以说我们发愿的时候呢，愿一切众生成佛我发菩提心。但是呢，现在一个众生在面前来开始向你讨要一点点东西的时候，现在你不但不给，然后你还要恶心对待，恶言相骂，这方面呢是不是平等心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菩提心。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有的是菩提心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逐渐磨砺逐渐圆满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如果全部处在圣者的这个行列当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没办法发现我们自己相当的缺点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才能够发现我们对哪些人比较就是恭敬，对哪些人呢比较这个讨厌，比较厌恶，这个方面自己很多缺点实际上呢就在这个方面暴露出来之后呢，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教研对照了解之后呢，就可以逐渐的通过平等心对待一切人这个方面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这个时候呢就问你们什么请求实际上呢第十天呢他有一定的能力这种能力，所以说呢在很多世间上的要求他是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的，也就是说能够赐予世间上的这些人们某种程度上的洗涤赐予他们某种成就上的成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就问他们有什么请求。曼德恭敬顶礼第十天后提出三项请求。第一，愿带着我儿女之婆罗门能前往雅瓦国。第二，愿我一双儿女不遭受饥寒交迫之痛苦。第三，愿两小儿与我俩能尽快回到王宫。像这样他自己在这个第十天面前呢就是有许了三个愿，然后像这样的话这个次第他自己呢就想这个圆满。第十天听罢当场答应帮助曼德满此三愿，因为这样一个三种愿望呢是第十天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能够满足，所以说当场就答应了。王子此时则提出自己愿望 啊，你不啊，王子，王相当王经过分析的时候，你不是说要圆满我们的愿望吗？圆满我们的请求吗？这个时候呢，国王啊，这个是王子呢，就提出他自己的愿望，我的要求是这样的，我愿一切众生均能摆脱生老病死之苦痛。他就说呢，我自己没什么愿，反正呢，就是如果能够满我的愿的话，我现在我内心当中想法就是这样的。怎么想法呢？我恒时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我愿一切众生呢，永远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像这样愿一切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得到究竟的解脱啊，请你赐予这样一种成就。第四天闻言又感敬佩又感无奈的说道，你所愿实来广大无比，若转身散去后，欲获日月果位，获得世间国王地位，或希求健康长寿，我皆能赐予你，赐予此等希地。但王子所愿早已远超三界，故我实难满你的愿望。他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境界。第四天他自己也是啊，轮回当中的一个众生显现上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王子提着愿望呢，是这个超三界的，根本没有说是我怎么样，然后怎么像这样我得到什么样的果位，我就愿一切众生能够离开一切生老病死的苦痛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啊。第四天说呢，这个不是我的这个境界啊，非我的境界，所以说我没办法满足你的愿望。一层指的说道，如你无法达成我之愿望，则望你暂时助我成为富裕之人，能令我布施超胜从前，除此之外还望你能让我与父王大臣早日相见。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层王子提的第一个愿望啊，没办法实现，他所以说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降低一等吧，把他自己的愿望降低一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暂时你能够帮助我成为一个富裕的人也可以。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成为富裕之人呢，我可以做超胜以前的布施，能够满足很多的愿望。然后呢还有一个愿望呢，愿你能帮助我呢和这个早日和父王然后呢一个大臣相见。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王子或这个菩萨住在山里面很厌烦呢？是不是开始思念他们其他的生活呢？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能够很快的和这个父王大臣见面的话，他有可以做布施了。他这样的回到能够布施的人群当中的时候呢，他有这个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从前面后面等等从方方面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太子啊真正的就是住在山里面非常的寂寞孤独，而自己愿意回到这个王宫当中。他就是愿意回到王宫当中和这些父王见面之后呢，能够就说是这个做这个圆满的布施。第四天听到这两个愿望，则爽快答应道，这两者定可帮你实现。第四天说完就泯去踪影。来自格拉之婆罗门此时已将两小孩带回家中，岂料家中汉妇非但不满意，且言辞训斥道，看你带回两可怜小儿之骄傲神态，不以为羞反以为荣，其事有神有甚可夸耀之处。这两孩儿本属国王种姓之人，而你对他俩却无有任何慈悲之意，反虐待他们，以致两人皆遍体鳞伤，浑身低淌脓血，身体肮脏不堪。你怎会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你速将两小儿卖掉，重新买一堪做仆人之别家小孩。那么是不是他真正的这个小孩这个他家里这个这个妻婆罗门的妻子真正良心这么好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从他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看起来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无法忍受别人的谩骂，别人的侮辱，他自己给这个丈夫说呢，你应该去一层王子那个地方呢，把他们的这个两个小孩子要回来给我做奴仆。像这样的话，以前呢发现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一下变这么快呢？前面讲过的，就说是曼德他想这个第四天请求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受到任何痛苦，然后呢愿带着这个儿女的婆罗门能够前往雅老国，他是从这个方面呢请第四天帮忙。第四天就说我能够圆满你的愿望，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实际上第四天加持他这个家中婆罗门的妻子，加持他然后说出这个话的，然后让他呢就转变了这个，也就是说第四天首先转变了这个富人的心转变他的心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就可以说是把他们带到带到雅瓦国去，这个可以说是带他自己的祖国回去的。婆罗门只好又将两个孩子带往集市，第四天就幻化成一名商人，告诉他说你这两个小孩卖价太高，在此地恐难以卖出。此时牙日牙那已是饥渴难耐，第四天又巧用幻化法使其吃饱喝足。 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两个小孩子的非常这个饥渴难忍的时候，第十天通过很多方式啊令他们吃饱喝足了啊。这个地方讲幻化法，那么就说是在其他版本当中呢，就说第十天通过这个天地的自然气啊，使他们就说这个一点都没有这个饥饿的感觉，一下子使他们消除他们自饥难的感觉的，也就是通过第十天的加持，使他们不再有这个饥渴的痛苦。婆罗门则通过第十天之加持威力而不欲再待在本地，于是便带着两小孩向雅婉国进发。那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天神呢都有这样能力吧，不单是一种天神，实际上有的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邪魔啊，这些魔鬼啊也有这样的能力，他通过他的能力来加持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愿意待在佛院的时候呢，也许是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吧，也许呢也许是这个这个护法神不让你住了，因为如果你自己的对对上师不恭敬啊，对其他的这个道理不恭敬，或者说戒律不清净呢，也许护法神加持你让你走，或者有些时候呢，虽然你自己比较愿意住，但是呢有些这个有些邪魔担心你自己获得很多功德，加持你自己不想待在当地的话，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种鬼神的一种用能力，或者用天使的一种能力所导致的。所以说呢，婆罗门受到加持之后呢，他自己带着小孩子向这个雅瓦国进发。到达雅瓦国之后，国中大臣与民众皆认出雅日雅拉乃一城王子，三庙国王之孙，如今却沦落到如此田地，众人不免伤心感叹不已。他们问小兄妹为何会落到婆罗门手中，婆罗门不满地抢白道，这两孩儿皆属我所有，你们多嘴多舌又为哪般？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自己呢还很不高兴，他就这个两个小孩是我的，你们这样问有什么样用呢？国王一大臣正是知道你在我们雅瓦国内，我们理当询问你又有何不满之处。另有一些大臣及百姓商量后认为应从婆罗门手中夺下孩子，他们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大臣和百姓，他们商量之后呢，他们认为呢，他们这个两个小孩呢是这个妙胜国王的这个孙子孙女，然后又是一种王子的这个儿子和女儿，所以说应该从这个婆罗门手中夺下来，然后呢才是一个好的办法，而有一师祖却另有看法，此乃一城王子不思之举，我们如若抢来夺去王子了之后，定会内心不悦，还是不抢为妙，不如直接禀告国王，他肯定会将孙儿埋下。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师傅他比较有智慧吧，比较有智慧，所以说他说呢，这两个小孩子在这个婆罗门手中肯定是这个一城王子不思这样一种不思这个结果所导致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孩子夺下来之后呢，肯定是违背了王子的本意他违背了王子不思的本意，所以这个方面如果王子知道之后呢，肯定是不高兴的，所以说呢，还不如就说是这个告诉国王，让国王出钱把他买下，这方面是最为妥当的方式了。众人纷纷称赞，就一起前往国王那里说明请求。国王满心焦急，速将这婆罗门及孩子带到王宫。见到雅日雅那后，国王、王妃、大臣均痛苦伤心。国王问婆罗门：“你欲将此小儿以何价钱卖出？”还未等婆罗门答话，雅日抢先说道：“我之价钱为1000银币，外加100头牛；妹妹价钱为1000银币，外加200头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国王问这个婆罗门多少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继承王子的儿子呢，首先说呢，那么我的价钱呢是1000银币，还有100头牛，然后我妹妹呢，她是这个什么？妹妹呢，她是这个1000银币1000金币，1000金币外加上200头牛，这方面就看起来的时候呢，就妹妹的价钱就高得多了。国王颇感奇怪，便问孙子：世间惯例都为男子值钱，价高。何故你们却颠倒行事？那么按照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男子的话，就是世间的这个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珍品吧。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现在你们要颠倒行事呢？男人的价钱就是低，反而就是这个女的价钱还要高呢？雅日振振有词道：有人原本不属于国王种姓，且有性格恶劣，但却可以被召至王宫，并受众人尊敬，还要穿着种种珍宝衣裙，很享百味甘美饮食，而自己唯一之至亲太子，倒无法享受王室生活，无权享受快乐逍遥，皇宫自在，加之众人对他也毫不在意，以如此之颠倒规律看来，男儿理当嫁地，女儿就应嫁高。那么这个地方他这个雅日呢他自己讲的时候呢有些人是什么呢，他说就有他这个其他版本说有些宫女，他就说有些宫女嘛，或者有些国王的这个妃子吧，这些 本来这些这个女人呢本身不是国王宠幸的啊，本来不是国王宠幸的，但是呢一旦得到了国王的这个宠幸之后啊，一旦得到国王的宠幸之后呢，马上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什么呢，马上就是得到了种种的这个好的待遇啊，马上得到很多的待遇。但是呢就是说国王唯一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呢你把这个儿子驱逐出去了，然后呢一点都不想念他啊，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就是说这个男人的价钱比女人的价钱高得多啊。从两个方面他就说做了比较了，一个方面呢一个是这个这些外面的这女人本来不是国王宠幸的，但是一旦得了国王的宠爱之后，马上就是他就非常的这个什么的，非常的这个受到尊贵，而且经常在国王身边啊，能够享受这个就是种种的好的生活。那么这个方面是一个，从方面讲的时候，这个王子他是国王的这个什么呢，是国王的这个亲骨肉，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儿子。现在呢他自己没办法待在国王身边，没办法待在皇宫，他自己被他自己被流放了，而且呢就看你国王的态度，一直没有想念过他，一直没有想念过他的话，那么现在的话一观察起来的时候，确实就男儿的价钱就该低，而且呢就说女儿的价钱呢就应该高的，这方面呢做一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表白。文帝孙儿如此表白三庙国王满怀伤心，他痛苦落泪道：“我如今想念你们，你们为何不投入我怀中？你们是因为对我不满意，还是害怕婆罗门？”两小孩答道：“我们既非对国王不满，也并非害怕婆罗门，只是我们原先被人认为是大国王孙子孙女，而今却又成别人奴仆，于此世界中何来仆人扑入国王怀中之礼？既无此规矩，我们又怎敢破例？”他就说这个国王他就说呢，现在我特别想念你们，所以说现在应该可以说到我的怀中来。小孩子说呢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是别人的奴仆了，在整个世界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个奴仆可以扑到这个国王怀中当中的道理了，所以说现在没有这个规矩，我们怎么样就敢破例呢？他就这样讲吧。然后呢就是国王听罢便更觉伤心难过便如牙日所说如数将钱交与婆罗门，然后将两兄妹同揽入怀。他摩挲着孩子们的头说道：“你俩在山上如何解决吃穿？”孩子们回答说：“我们以野菜水果为食树叶兽皮为衣，整日与小动物欢快嬉戏，没有丝毫痛苦心。”国王此刻命婆罗门立刻离开。孩子们又请求国王说：“这位婆罗门一路忍饥耐渴，现在应赐予其吃喝使其愿望得以满足。”国王满心疑惑问孩子：“你们对此难道不生嗔恶仇恨心？为何更欲趁其吃喝？”国王语气已略带不满，那么就是国王给了钱之后呢，命令这个仆人马上给我走，马上离开。然后这个他们那个两个孩子呢就非常懂事吧，他说那么这个仆人们一路当中呢非常的这个疲劳，而且呢一路上呢也非常的这个饥渴，那么现在呢到了王宫之后呢，大国王应该赐给他这个吃喝让他满足愿望，然后呢就是才让他走吧。像这样的话他就向国王这样请求，国王他就想不通了，他就说呢他们就说这个婆罗门一路上对你们这样这个这样折磨，难道你还对他们不生起这样的仇恨心吗？为什么还要反而就说还要趁给他吃喝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两个小孩子呢在父亲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慈大悲的性格下面熏陶了，早就说是还是能够懂得呢像这样慈悲心待人这种道理。牙日牙那这颇为懂事的说道：“而我们父亲一向喜行菩萨道，他已将财物布施尽尽就将我们兄妹布施于他做仆人，只是我们未能满父亲所愿未对此婆罗门行一天仆人义务，何况他本人尚要忍受饥渴痛苦此种烦恼谁能承担？我们父亲不惜以儿女布施于他，你作为大国王难道如此吝啬，以致不愿施舍一人饮食？”那么就是这个他这个回答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父亲呢就是这个一向呢是喜欢菩萨道的，所以说呢导致将一切财物全部布施的干干净净，没有再也没有东西给的时候呢就将他这个儿女就布施给其他人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自己也是很惭愧吧。所以说虽然就是说那父亲的这个布施的愿望呢应该给他做仆人，但是我们一天仆人的义务都没有承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而且呢就是说他本人就是婆罗门他自己本人呢还是需要忍受饥渴痛 痛苦的。那么像这种烦恼呢，实际上谁能承担，就是说非常难以忍受的。那么现在再观察一下的话，那么就是说一乘太子，我们父亲呢就是说是为了这个，为了行菩萨的，不惜将儿女布施，这么难舍的东西都可以布施给其他人。那么你现在做一个大国王啊，一顿饭都舍不得给别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是非常不应，也不应该这么吝啬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一乘王子的两个就说这个儿女吧，像这样的儿女的话非常懂事，确确实实呢就从这些道理一般人也说也说不出来的啊，非常就说是非常就是这个，不过他们这个悲心好，智慧也好，实际上都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就能够这个比得上的。国王顿生惭愧，便送与婆罗门许多饮食，婆罗门心满意足，高兴离去。方方面面呢就是满足别人的这个心愿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在修这些这个修法的时候呢，真正好好对照一下的时候呢，很多心行呢没有真的替别人考虑啊，确实没替别人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呢考虑别人的这个处境，别人的困难啊，别人的这样种种这个痛苦烦恼，只有这样考虑到之后呢，才能够做到真正能够帮助别人。否则的话，你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考虑别人的处境啊等等，怎么样可以说是说自己修菩萨道了，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如果做不到这个的，还不如这个一乘王子这个这个小孩子，像牙子和牙那这么懂事的，就是说能够了解这些道理的。国王顿生惭愧，便送与婆罗门许多饮食，婆罗门心满意足，高兴而去。三藐国王又派人前往丹德山接一乘回宫。派去之人在到达丹德山脚下时，无法渡过那条汹涌大河，来人便一心观想王子，以此得以顺利抵达丹德山。到山后便请求王子按国王意愿迅速回宫，但一乘却让其捎口信给父王道：父王让我居此地12年，我现今还差1年就将圆满，待我期满后再回宫不迟。首先呢，就是太子首先是第一次是这个拒绝了吧，首先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答应。侍者回国后就向三藐国王禀报了一乘王子所说原话。三藐国王就亲笔写信并再次派人给王子传信道：你为人中聚会之人，去时能去，归时亦定能归来，孩儿是否还对我不满啊？我如今只想与你同桌共食，再续父子情缘，望你火速回宫。使者再上丹德山一乘王子见信后便将之放至头顶之上恭敬顶礼，又转绕七匝后始动动身返回。待王子即将告别丹德山时，所有飞禽走兽听到消息后均痛苦难过，倒地哀叫。而众多泉水也突然干涸，一些小动物也不欲再吸吮母亲乳汁，许多飞禽发出凄惨哀痛鸣叫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王子要离开之后呢，他们就知道呢，实际上并不是说一个人离开了，是他们的护主是他们慈悲的医护呢即将离开他们，所以说他们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痛苦。那么泉水突然干涸呢，因为很多泉水和这个和这样的一种山神呢和这些这个和这些龙族呢是一样有关系的吧。所以说如果王子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为了表示对王子的这个恭敬或者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使这个泉水呢流出来的。然后王子要走的时候呢，为了表示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苦痛吧，像这样的这个舍不得这种心情呢，也是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泉水干涸。然后还有很多小动物知道之后呢，也这个非常的难过。所以说呢，有些呢不愿意在这个和母亲的乳汁了，有些飞禽呢发出非常凄惨的这个悲痛的这样一种鸣叫声。王子穿上人出门，见刃子衣衫，便与满德一起启程回宫。此时敌国国王听说一乘王子要回来，便派人带着以配金鞍之四爪亚大象及盛满金子之银盘与盛满银子金盘前去迎接一乘。并令人传语与一乘王子道：我自己曾被无名遮蔽，以致向王子索要大象，以此缘故而令你被驱逐出境。现在我已明白事理，并后悔不已，忏悔不迭。听闻你欲归国，我就将大象金银供养你，望你接纳并宽恕罪过。那么这个 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敌国的国王呢是想要战胜他们的国家吧，战胜雅瓦国，然后呢才通过这样一种卑劣的手段呢，将他们国家的宝相呢就是这个骗走了或者是要走了。然后当时呢就王子他自己也没有这个什么呢，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这样处境嘛。那么后面呢，当敌国的国王听说王子呢就他自己布施了大象，然后呢被国王流放，然后流放的过程当中呢如何如何的，就是行还仍旧在行持菩萨行，所以他们自己呢也是被王子这种这个仁慈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吧，也是被这个打动的。打动之后呢，他们知道以前的这样的这个自己的做法，只知道考虑自己，不知道考虑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所以说，如果他们也想到了像王子这么贤善贤良的人，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就即使他不在国家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要去攻打他们的话，肯定呢，他的护法神呢或者白方的天使呢也不会让我们成功的。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考虑的时候呢。真正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人品啊，或者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慈悲心，而不在于你能不能统治一个世界，能不能够战胜别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通过王子的这种视线吧，通过王子的实际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这样一种势力，他们就真正的就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所以说心甘情愿的将这个大象送回来，而且呢在大象上面配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金鞍呐，很多宝石，而且呢不但把这些送回来之后，不但把这些送回来，而且他还在这个王子面前呢忏悔，真心诚意的忏悔他们以前的这样的过失。而一臣则宽容地对男人说道：譬如有人以享用百味甘美饮食，使以呕吐不止，所吐之污秽脏物又岂能再次食用？我已做过布施之物，同样也无法收回。国王他就说呢，比如说有个人吃了好东西，把它吐出来，吐出来之后呢，你还能不能吃它呢？肯定不能再吃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很肮脏了。同样的道理呢，我自己布施出去的东西呢，绝对不会再收回来的不会再收回来。所以像这样的话，请你们还是好好的这个接受。希望你把大象再送还国王，并对国王言：我一诚对你们能派人迎接我，并对我说这番话以欢喜不尽，感激之情充溢于胸。他就让这个使者呢把这个话传回去，实际上你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将这个宝箱送回来的话，实际上呢已经这个非常不错了，而且你能这些真心忏悔的这样的话呢，已经令我非常高兴了。所以说我自己非常感激你们，这个大象呢是万万不能再这个收回来了。来使回国后将大象又交与国王，以此宝箱之威，举国上下人人皆升起慈悲之心，大家和睦相处，共庆国泰民安。那么通过这个宝箱的威力，或者说这个被这个王子被这个义成太子的这个真实无畏的慈悲心深深打动了，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升起这样慈悲之心，每个人都发起了这个无上的平等道心都发起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发起菩提心呢是在其他的版本当中讲到的。雅瓦国三庙国王此时则乘其一头巨象一头巨象率领王公大臣与民众齐来迎接王子回宫。一臣看到父王后恭敬顶礼便跟父王一道回宫。当地百姓各个校族沿开纷纷供上各种鲜花贡品，且洒水出城欢迎王子归来。那么以前不管是就是说王子走的时候呢，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很悲伤的送王子走的，还是走的时候呢那些提议要砍头砍手砍脚，或者就是说提议流放的这些人呢反正走的时候的人的心态不同，但是呢王子一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呢都是真心诚意的，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欢喜的。所以说呢以前的这些以前这些大臣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后悔非常后悔的。所以说呢当知道王子回来的时候呢，都是这个非常这个通过亲近心来迎接他这个王子归来。到达王宫后，一臣先去母亲那里恭敬顶礼问候请安。三庙国王于是便把所有国库宝藏财富交予一臣，让其随意布施。一臣终于满了布施之愿，所行布施更胜从前。那么就是在这个王子回来之后呢，妙善国王知道了这个王子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他把这个王子驱流放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将这个可以说国宝宝相呢就是说这个赐给别人而导致自己的国家受到了威胁。但是现在看到呢敌国的国家呢，就是这个被王子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心深深打动之后呢，大家都升起这个慈悲心，大家都发起无上道心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了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胜利呢，是在确确实实在一个人的这个修行上面，一个人的这个善良的心品上面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满足了这个义成王子的愿望吧，把一切的国库的宝藏全部交给他，让他随意布施。所以说呢，王子呢满足了这样愿望，所行的布施呢更胜从前。 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带这个因地作为一层房子的时候呢，这样做这个殊胜布施的这个经过啊，殊胜布施的经过。释迦牟尼佛如是为一层房子时，就广行布施。当时这父母后为净饭王摩耶夫人，当时这妻子曼德后为耶稣陀罗，当时这阿兹达比丘后为目犍连，他因为他发愿就成为这个神通第一的弟子。当时这第四天后为舍利子，当时这猎人后为阿兰，当时这牙日后为罗诃罗，当时这牙那后为姨母郭达姆，当时这婆罗门后为提婆达多，当时这婆罗门妻子后为婆罗门举扎玛兹亚拉，扎玛兹亚拉这个不太清楚，查其他版本当中呢好像没有仔细的记载，所以说这个婆罗门女到底是哪一位呢？这个方面还不太这个清楚啊，不太清楚的。所以说呢，这样一个一层王子在因地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布施啊，布施自己这个布施自己的这些财产，然后呢，布施儿女，布施妻子等等。像这样的话，让这个一切众生得到利益，让一些众生就说是这个直接获利或者间接发起菩提心的这种经过呢，那么已经描述完毕了。今天就讲到这里。